弟兄姐妹早晨好，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一起能够聚会，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复兴。我们的今年的教全年的主题是复兴。一月到四月的主题是个人的复兴，五月到八月的主题是家庭的复兴。所以大家看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经文，大概你也知道我要讲什么。Okay, 这是一个首先我自己也在准备的时候也在一方面觉得压力很大，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这个题目我们非讲不可。虽然这一段经文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婚礼上读的，okay, 但是我们今天在主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在开始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好像不 work。帮我放，这个照片呢是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照片。大家有谁读过这个小说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这本小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周洋可不可以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如果不行帮我换另外一个，因为我想自己来控制。好，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经文的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仔细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大家看前半句， OK，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Okay, 我在看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讲出了一个道理，也可能是我们人类普遍的一个观察，就讲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可能有一些规律。如果幸福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可能就真的没有很多的共性，我们可以来学习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更幸福。Okay, 借着这一段话，我们也来一起来思考今天的讲到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叫“佳偶天成”，这是一个成语。Okay, 它的出处是哪里呢？这个在这是出在古代的幼儿园教材，叫幼学琼林，就是从小的时候给小孩子教的。OK, 这个叫梁元游素地佳偶自天成。OK, 这句话我们不去看这个古文的意思，我们只看后半段，抓住这个佳偶自天成。他讲了什么？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婚姻是按照天意来决定的。OK,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更清楚，我们的古人在这里在揣测说，哦，这个美好的婚姻是按天意来决定的，或者按天意才能够经营的。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就更明白这个天意是什么。Okay, 结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个题目，神所设立的美好的婚姻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五章的20节到33节，如果我们把它大概的按这个经文的结构来分，可能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部分。首先前两节20、21节讲了与人相处的基本的原则，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看。后面会讲到了这个信神所祝福的夫妻关系里面妻子篇怎么做妻子，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又讲到了神所祝福的夫妻关系里面的怎么做丈夫，在后面又讲到了说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到底是什么。最后两节在32到33那里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所以这几节经文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一个婚姻的一个教导。我们再看首先前面两节，我知道很多时候在婚礼上或者在大家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读前面两节，但是我自己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还是把这两节讲出来。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不好？请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为什么把这个抓出来呢？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姐妹读到后面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就要跳起来。OK， 为什么神只要求姐妹顺弟兄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如果你完整的看前面一节，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了，这里讲到了说与人相处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凡事感恩。OK， 我想这个对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是跟谁相处，我们都有非常学习的。很多时候我自己在反思，我说我以前是一个很挑剔的人，让我感谢别人不太容易，我挑别人的刺很容易。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来，记得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与人相处，我们第一个要凡事感恩，第二个要彼此的顺服。这个彼此的顺服呢，和这个凡事的感恩呢，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同事同工之间的关系。我想在教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参与服事，我们知道在这个服事中，很多时候神就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学习凡事感恩，学习彼此顺服。okay，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很能干的弟兄或者姐妹，当你跟你配搭的同工在把东西搞砸了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要学习说怎么样去包容彼此，怎么样去顺服彼此。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培养那种强人或者超人，我们培养的是一群属基督的人。这是从这两节我们看到了这个与人相处的基本的原则。下来我们就要看做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里面的怎么样做妻子。这个在这里有三节的经文，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姐妹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请。这是保罗在这个夫妻关系里面一上来，他先给姐妹们的一些教导。OK， 很多时我刚才说了，有的姐妹读到这三节经文就很头大。OK，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大家仔细算一下，这里有几节经文，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保罗给弟兄的、给丈夫的有多少节经文，你就知道哪一个的要求更严格一些。我想我们从这三节经文，我们首先来看。在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中，妻子的职分是什么？如果大家回到创世纪的最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每一个妻子是什么呢？是配偶，是帮助者。Okay， 是帮助自己丈夫的。而且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那里，每一个配偶都是一个量身定做的。okay， 不是说神这个批量制造造了一批，而是每一个都是给那个丈夫是配合的，有互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帮助者。另外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中，妻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要顺服丈夫的带领。 OK， 我们再次声明一下，在这里保罗绝对不是说我们的姐妹们在地位上、在能力上不如自己的丈夫，而是他说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中妻子的一个职分。 OK， 在保罗继续讲到说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顺服基督。我想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我们的大家都知道做起来可能并不容易。那到底我们来思考说，还是这个经文，妻子到底如何顺服丈夫呢？实际上这个 从这个顺服两个字里面，我们可能就能找到答案。第一，在行动上我们要顺从， OK， 或者说对于丈夫的这个带领，我们做妻子的要服从， OK， 这是讲到这顺服的顺，可能我们把它解释成理解成从行动上要顺服顺从。我自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找工作， OK， 找工作我跟小景在商量说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OK， 在刚开始的时候小景就跟我讲说我这个地方不想去，那个地方不想去，然后呢也说了一个说我要去一定要有什么条件。我记得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他说很简单，我想去一个地方很近的地方有 Costco， OK，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去，很喜欢去 Costco shopping。结果到后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机会到那个 New Mexico 那个国家实验室， OK， 我们一起去了一次之后，我就知道那肯定不满足他的条件， OK， 因为那个地方在一个山上，很相对来说很偏僻，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有感动去那里，但是我就朴槿他就我就怕他不想去，然后我就跟他讲着试探着问他说怎么样，他给我来一句，他说我顺服你，你做的决定我都听从， OK， 实际上背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也是神借着别的姐妹也在提醒他要做顺服，这是他没有给我讲，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当他开始有这种表态的时候，压力到谁的身上？我就不敢随便的做决定。所以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姐妹们觉着怕弟兄们出错，怕弟兄们闯祸，但实际上我们自己需要放手。OK， 为什么神说让弟兄做头，让姐妹们顺服？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OK， 我想。长话短讲，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后来我们就接受了那个 offer， 我们去那里，后来我们知道那是神特别预定的，我们都有两年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不仅是工作上有一个突破，在灵命上我们在那里有两年的相当于一个退休的时间，而且重新的充电，神真的是那两年非常非常祝福我们。等两年多时间到的时候，神把我们从那里带到了下一站，就带到了普渡。所以我们现在在回头看的时候，那一段经历我们自己都在感恩，为神向神来感恩，但是这个背后也有个顺服的功课。 OK， 对小景来说，他后来他分享，他说他学到了顺服的功课，对我来说的，我是学到了怎么样去做一个丈夫，你要担起责任来。等一下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这是顺服的一方面，妻子顺服丈夫的一方面，顺从。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心理上或者心态上，我们要信服。OK， 我们有没有服他 ？OK， 很多时候我们姐妹们表面上就是说行动上甚至言语上顺从并不难，顺服并不难，但是。心理上要幸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过去一些年我们也有一些机会跟一些婚姻中间有难处的弟兄姐妹来有一些分享，有些接触。坦白的讲，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处，在从姐妹这边最大的难处就是对自己的丈夫信而不服。OK， 以前有一对夫妇， OK， 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那个婚姻关系一塌糊涂， OK， 他们找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来咨询，最后搞到甚至这个不同的咨询的弟兄姐妹给他们的意见都是相反的， OK， 那是非常难，那是我跟小景遇到的可能最复杂的一个 case。 但是直到有一次我们跟那个姐妹在仔细在谈的时候，她说圣经上说要顺服丈夫，我做到了，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做到了。但是当深着谈下去的时候，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是我心里从来都瞧不起他。 OK， 我为什么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故事？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他 坦白地说，这个姐妹前面做的那些所谓的顺从的行动全部都是白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能够感觉到，他的先生也能够感觉到，虽然他做了很多 顺从的事情，但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信服他。Okay， 所以我们在理解顺服这个保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不要狭义的理解成只是行动上的一个顺从，更重要的，我们从我们心态上我们要来思考。另外，在妻子 顺服的一个表现是什么？ OK， 保罗在这里这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他给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就是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敬重英文是 respect， OK， 在 NIV Bible 里面翻成 respect， 尊重敬重。 OK， 如果我们一个姐妹非常的在人前经常贬损自己的丈夫， OK， 可能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也会给你的婚姻关系来埋下一些隐患。虽然这个在世界上可能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认真的经营一段这个属神所祝福的婚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姐妹可能要在这方面有一些思考，我们怎么样去敬重或者尊重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功课，我们需要请我们的姐妹们来思考。我知道在很多的婚姻辅导的专家在专门在讲的时候，他说丈夫要的什么，男人要的是什么，说难听一点就要那一点面子。 OK， 那点面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妻子对他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来的。 OK， 这是讲到这个，我们从刚才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我们的妻子们该做什么。我们下来我们再看怎么样做丈夫。 OK， 这个经文就比较长，一共有六节经文。刚才做妻子的保罗给妻子们的经文是几节？三节。 OK， 这个六节经文我们分两次来读，我请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哎，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先读前面的三节，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读后面的三节。这三节里面讲到了神所设立的婚姻中丈夫的一个职分是什么，丈夫的是一个带领者，或者说是家庭这个团体的一个头。另外，如果说按照这个婚约成为和人跟神的一个合同的话，丈夫是第一责任人。Okay， 如果这个家庭出问题，婚姻出问题，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丈夫。另外，在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之中，丈夫要所负的一个责任， okay， 简单的概括就是要爱妻子，或者说就是爱这一个字。但是具体的怎么做，我们等一下来看。保罗也借着刚才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说，丈夫爱妻子，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爱，我们就要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基督爱教会。在圣经里面，在用妻子和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来比喻教会和基督的关系。这里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就因妻丈夫就怎么样爱妻子。他这个分到几个层面，首先呢，基督为教会舍己。 OK， 这里讲到一个无以伦比的爱。 OK， 这个爱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可以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一个爱。另外讲到了基督洁净教会，这里讲到丈夫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的一个责任。 OK， 一个家庭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丈夫需要担起这个带领的一个责任。另外一个，教会荣耀基督。
一个被爱的妻子是一定是会有荣光发出的。我想 对。
喂，没有声音了。有 ，OK。一个，第三点，刚才讲到了
这个教会是荣耀基督，同样一个被爱的妻子也是荣耀自己的丈夫。我想，很多时候夫妻关系好不好，你看看那个妻子脸上有没有笑容，你就知道。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丈夫篇的前面三节，我们需要继续再看后面的三节。我们请弟兄们一起来读后面的三节，请。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这三节经文在提醒我们丈夫如何爱妻子。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爱，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就叫爱妻子。OK， 他又接着提醒了，用了四个字或者两个词，叫总是保养顾惜。保养呢，英文翻成 feed。顾惜呢，英文翻成 care。 OK， 从这个里面我们看丈夫爱妻子的表现有两个层面。首先呢，提供物质上的需要。 OK， 保养顾惜。保呢，我们可以把它扩展成保护，养呢，我们把它扩展成供养。 OK， 我想这个对弟兄提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我就拿这个好了。OK， 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的婚姻之中，丈夫是应该是 provider， 丈夫是这个家庭的供养者。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姐妹们非常能干，但是养家的责任是在丈夫的身上。 OK， 我刚才讲到了，在讲妻子那个地方，我讲到了在这个婚姻关系中非常那个纠结的，就是说一些死结从妻子那边，是妻子怎么样不幸福或者不敬重她的丈夫。但是同样的，在我们过去这些年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不健康的婚姻关系中，好像一直有结解不开的这个婚姻关系中，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这个丈夫没有办法担起养家的责任。 OK， 天塌下来他不敢顶着，他先退下来了。 OK， 所以我想在座的我们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弟兄还没有成家，我也在这里借着这一段分享也鼓励我们的年轻的弟兄思考，为你未来的婚姻祷告，也想着怎么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做大丈夫。你要把这个家要担起来，这是神给丈夫的一个责任。当这一点做不到的时候，坦白的讲，你爱妻子无从谈起。Okay。 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丈夫的责任的第二个层面，提供情感上的需要。这里讲到的顾惜，顾呢是照顾，惜呢我们把它扩展成珍惜。Okay。也就是说，说的更简单一点，我们的丈夫要体恤妻子情感上的需要。我想对我们在我们的传统的华人文化中，我们的做我们的弟兄第一点就是这个保养做的都不错。 OK， 但是这个第二点，这个顾惜呢，就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做得很不好。 OK， 很多时候我们的姐妹们希望有一些情感上的交流，希望有一些经常有一些爱的表达，但是我们的弟兄们都是那个，像我就是说男子汉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OK， 我们求婚结婚的时候做的承诺保质期是一辈子。 OK， 后面不用多说，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的姐妹不满足的就在这里。他们很多时候不是在乎在 做多少，他们是在乎我们的弟兄有没有在情感上体恤他们，有没有在这，有的时候可能简单的就想你跟他说说话 OK。但是我想这是对我们弟兄的挑战，我们很多的弟兄都是愿意去做事不愿意去说话 OK。 这是我想借着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去我们的弟兄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从这两方面，从物质上提供物质上的需要和提供情感上需要来这两个方面来学习爱自己的妻子。在这个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刚才这个经文的后面31节 OK 这里保罗又再次重申了一下这个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请。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Okay. 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经文最早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创世纪那里就同样的经文就出现过。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申，这里就提醒我们来思考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到底是什么。首先，人要离开父母。OK， 这里在当时那个时代是给特别是给男人们讲的。OK， 这里讲到了说要离开父母，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孝敬父母。OK。大家都知道在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说要孝敬父母 OK， 所以神绝对不是说我们娶了媳妇忘了娘 OK， 而是说这个健康的婚姻关系之中我们第一步我们叫以前我们的牧师和师母他们做婚姻辅导他说这要叫断忌，就像孩子生下来把那个系带给他剪开，同样的当我们成家以后我们跟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要一个回归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这个从身体上从情感上从经济上这个小夫妻要独立 OK， 同样对于我们的父母们也来说你们要放手 OK， 让孩子们让这些新婚的小年轻们让他们自己去经营他们的婚姻，他们可能会有难处会有挣扎，但是那是请他们自己来磨合他们自己来学习，而有需要的时候父母来帮忙，但是最重要的帮助他们保持身体上的独立，如果有可能这个成年的子女和父母不必要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另外呢情感上 OK， 我想情感上这是最难的情感上我们要开始做丈夫的要认可说妻子是我们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同样做妻子要认可丈夫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另一半而不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前的牧师和师母跟我们分享了一件事，在他们的婚礼上我们的牧师的爸爸给他讲了致辞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儿子啊，以前你遇到什么事都是来找我和你妈妈来商量，从今以后你有什么事要跟你媳妇去商量 OK 你们有需要你们可以一起来找我们，但是你们要一起来经营你们的家。另外在经济上我想这个对可能对今天的独生子女一代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在成家以后在这个经济上能够保持一个独立 OK我们的父母们都很爱我们的这样的孩子，但是怎么样在经济上一个独立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知道很多的夫妻关系中间的一些难处也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的纠缠不清开始的。Okay， 实际上出发点都是非常非常好，只是最后就是让事情更加的复杂。在这里第二讲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的第二点是这人要与妻子联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联合，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讲到婚姻关系的神所设立婚姻关系的一个实质六个一 OK，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OK， 为什么我们要再把这个讲出来，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不管 在美国，在中国，现在都开始对什么是婚姻已经开始有人提出挑战，甚至要在法律上层面来修改什么是婚姻。台湾也刚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美国很多的州已经通过了。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底线？我们需要明白神设立这个婚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六个义，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联合在一起。这个婚姻制度的第三点要讲到了二人成为一体。 OK，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个合一。 OK， 这个合一包括了 是全方位的一个合一，它包括了身体上的合一。OK， 我们从此要生活在一起，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夫妻的关系，我们要这个在情感上是合一的。OK， 一方受苦，另外一方也会受苦，一方会体恤到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的这样的一些情感上的需要。OK， 经济上的合一，我想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经济上的合一。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这个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可能很多姐妹有存私房钱的习惯。OK，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有一对夫妻在闹别扭，然后呢来找我和小景，他们找了很多人，也找到我跟小景。我们小景就问他，你们的钱是怎么管的？他们说个人存个人的，个人花个人的。OK， 我们当时跟他们分享，你们圣经上讲夫妻要合一，当时给他们的建议，请他们去银行把他们的账户变成那个联合账户 joint account。OK， 如果你在这些一些地方给留下破口，魔鬼一定会乘虚而入。OK， 我想经济上的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前有一个牧师，在一次讲道中分享到一件事，他说他经常在外面布道，跑来跑去的，结果有一次他回去，他的师母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就不怕你回来我发现我把钱什么都卷走了，跑了。他就跟这个师母说，没了你我还要那个钱干什么。 OK，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也说了一个实际，就是说对一个我们要经营一个健康的婚姻，我们这个在经济上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这个我们在合一，我想特别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在面临着找工作，双方都在找工作。OK，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千万不要为了有一份两个工作而两地分居。OK， 这种教训是血淋淋的。不要太自信，觉得说我两个人，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到周末见面或者一个月见一次面。OK， 我们见的过去这个十几年见到的悲剧太多太多了。Okay， 在圣经上提醒我们说，夫妻除非为了祷告的缘故彼此分房才可以，其他的时候你都必须得睡在一张床上。Okay， 更不要提说你这个长时间的这样因为工作的原因地分居。客观的事实就是很多时候试探诱惑都因为这样的分居 来带来，也在有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悲剧。OK， 我自己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那个时候很多的像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刚读完研究生就结婚，跟自己心爱的另一半结婚，来到美国。刚来美国的时候，一对一对都是金童玉女，非常非常的出色。但是10年以后，可能超过的一半的已经分手了。这个婚姻的破口从哪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因素以外，两地的分居是一个主要的因素。Okay， 所以我想不管世界上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必须基于圣经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Okay， 为了你的婚姻，请你思考，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祷告。Okay，是，我想神是怜悯的一个神，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向着他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我们。 OK， 像我在 小景在我们俩跟在读书的时候，小景他读了硕士先毕业，我读了博士时间长一点。当他硕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汽车公司的副总裁直接给他看到他的简历，就是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在美国受了教育又能讲中文又能讲英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一个很多跨国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请他去面试。那个时候当时在跟谈的时候，他给了很好的条件，说你们夫妻一起来，我们给你买机票安排住宿，你们一起来到芝加哥，那个时候我们在 Baltimore， 他们说到芝加哥来面试。然后如果你先生以后毕业以后如果想来，他们那个公司也需要学机械的，他本来就是汽车公司。但是当时我们跟小景商量的时候，我们在说如果他给了我们这个 offer， 我们会不会去。当时我们俩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不分开。Okay，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面试的机会都推掉了。原因是什么？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不去了，我们为什么要花别人的钱去面试呢？给自己多一份诱惑。后来我们就没有去那个面试。等到神真的是很怜悯，后来神在就在我们周围给小景预备一份工作。Okay， 好像比起其他的工作经济上各方面不是那么好，但是也是一份非常后来我们看起来非常蒙福的一份工作，让我们在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在一起。等我快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岁，那个时候乔景就把工作辞掉，我们就那个时候等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去哪里就去哪里，再没有牵挂。后来我们来普渡也是一样，就是我拿到普渡的 offer， 我们很自然一家人就搬过来，非常现在想起来非常蒙福的一个决定，也很庆幸，就是说我们当时做了那样一个决定。虽然在经济上是受一些亏损，但是我们现在在回头在思考那一段日子的时候，特别感谢神的保守，然后没有因为这样的经济上的一些追求而家庭出现问题。另外这个合一还讲到了在信仰上在服事上的合一。我们在有机会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很多时候神拣选这夫妻在服事上也是要我们来彼此的配搭，互相的提携。我礼拜五在后部查经我们听到说后部过上上个礼拜和底下，我想这个在带查经的弟兄都是弟兄和这夫妻俩一起上。Okay，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我们学习夫妻一起来配搭来服侍。Okay， 神也很多时候给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有不同的恩赐。Okay， 当把这个恩赐配搭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Okay， 我想请弟兄姐妹在这三个层面，我们从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来思考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另外呢，我想在这个分享中我也需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警惕从世界上来的一些不属神的教导，虽然有的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听起来还不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小说是《围城》。大家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围城》这个名字，这个小说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围城》？对，这个《围城》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它里面有一句话：“婚姻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Okay。 我当时开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读到《围城》这本书，那个时候刚解禁不久。《围城》这本书很有趣，共产党也把它禁了，国民党也禁了，所以但是到后来，大概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解禁，国内大陆有一些印刷，那个时候我在看，我说这个人作者洞悉人生，就把这个写得非常的尖刻，非常的一针见血。但是我信主之后，我在思考，特别在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对我们的婚姻没有任何的帮助。Okay， 我们总是想着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我们不去想着真正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婚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把错误归咎于对方，归咎于环境，归咎于我们的父母或者其他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责任。我想借着刚才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一起需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话语面前。重要的不是人怎么说，重要的是神怎么说。很快我们需要去总结今天讲的，我们刚今天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的三章的二十二节到刚才读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里讲到了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婚姻，或者神所设立的婚姻中间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我们用后面最后的两节来做总结，三十二到三十三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用这一两节经文来总结我们今天所读到学到的这个保罗关于婚姻的一个教导。我们需要夫妻齐心，我们来经营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在这个婚姻里面，丈夫的责任是爱妻子，妻子的责任是敬重丈夫。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做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如果我们放眼看，我们不管这个美国的社会还是我们华人的社区，你会发现婚姻的破碎的婚姻比比皆是。我刚才讲到了以前我们的牧师和师母的事情故事，我再跟大家讲他们的一个经历。我们的牧师师母都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我以前的牧师和师母，但是我们的师母牧师一奉献之后，他有一个心志，他要到中国大陆去，他要向华人传福音，他甚至告诉我们的师母说，我要葬在中国。当时我们的师母眼睛瞪得大大的，因为他虽然是菲律宾的华侨，但他从小受的是美式的教育，他经常跟我们讲，你们中文里面那个四个字四个字的我都不懂。但是我们的牧师有这样一个心志，后来当他们的孩子读大学之后，他们就把在美国的服侍就辞掉，他们真的去了中国。但是他们怎么去的呢？因为大家知道，作为一个牧师，你到中国是你没有办法去有牧师这个职业给你的。但是我们的那个师母是她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心理学博士，他是有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执照的，但是他受的训练都是基于圣经的，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身份进去到一个基督徒开的工厂一个公司，有很多基督徒海归去开公司，然后在这个基督徒的公司里面他担任一个职员，同时呢就是在给员工做一些辅导心理辅导的工作。他没有办法传福音，因为他们在刚进去的前半年一直都有人盯着他们，因为官方也知道这个牧师以前是做什么的，所以他们不能传福音。然后他们每天就高高兴兴的去一起去办公室，在那个公司里面有员工有什么需要，他们跟他们谈一谈，下班了再高高兴兴的回去，一直不能传福音。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牧师的心志是要在中国传福音。半年以后机会来了， OK， 他们后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半年以后有他们的邻居来敲他们的门，问他们说，你们两个年纪看着都不小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幸福？ Okay， 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见过我们那个牧师师母，他们今年已经60多岁，他们两个在一起那种亲密，那种亲密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修饰的，不是装出来的。当我在20多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非常非常的羡慕，那种发自自内心的那种爱，那种彼此的这样的敬重是模仿不来的。当他们这样行在人前的时候，别人看到了他们这个榜样，他们的邻居就开始敲门问，你们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子，秘诀在哪里？他们就把他们请进来，开始跟他们介绍耶稣，从此福音的门向他们打开。这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 Okay, 所以今天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这个一段的主题是复兴，我想一个美好的婚姻也是家庭复兴的根基。Okay, 如果我们的夫妻之间都是过得很辛苦，我们真的谈不上说我们家庭要经历一个复兴。另外所有的这个家庭的一个复兴，也是婚姻关系的复兴，也是教会复兴的一个最基本的元素。Okay, 或者反过来讲，如果一个教会有两对夫妻闹不和，我们的牧师的师母的日子就没办法过了。Okay, 所以我们一起要 来学习经营，按神的心意经营我们自己的婚姻。最后呢，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今天大部分的分享可能对我们已经成家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直接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但是我想也特别想给我们还没有走入婚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点分享请你们从我们这些过来人身上学一些教训，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当你们还没有成家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请你每一天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另一半祷告。Okay, 不是说让另一半改变，让能够更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说我自己改变，怎么样能够担起这个婚姻中的责任，让神也预备另一半，让他能够担起责任。Okay, 请我们这个我想这是神对我们这些可能还没有成家的弟兄姐妹一个特别的一个怜悯。当你们在还没有受这些苦的时候，你有机会去知道说一个健康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开始来做一些准备。我也在想给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也讲一讲，我刚才讲了一些我们的基督徒经历的婚姻的故事。 okay, 我想一个婚姻关系被神改变的婚姻关系是我们经历神的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如果你在婚姻之中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以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带领，你看神会做什么。另外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婚姻的这些原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普世的原则，不是说神只祝福基督徒，而是神设立人类的婚姻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当我们按这个普世的原则 来实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甜美，经历到祝福。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哪，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再一次来读到这样的一个话语，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做一个经营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婚姻。求你自己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带领我们在座的做弟兄的做丈夫的，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主啊，我们如何保养顾惜他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另一半。也为我们在座的姐妹们祷告，主啊，我们在座的做妻子的，求你帮助他们，主啊，让他们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也能够敬重自己的丈夫。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婚姻关系能够被你能够来经你的省察，我们能够来真的按你的心意活出这样一个蒙福的一个婚姻。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还没有成家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祝福他们未来的婚姻，主啊，让他们在这个寻求另一半或者在预备进入婚姻的过程中，主啊，他们就明白婚姻的真意，他也能够为此做准备，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一生。主啊，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这样的家庭，主啊，我们能够夫妻双方能够真正的做到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这样的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这个教会来祷告，我们期盼在这个一年里面，我们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学习，我们的这样的谨守，我们教会经历一个复兴，我们看到了不一样，不仅是我们自己有不一样，我们的家庭有不一样，我们的教会有不一样。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